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墨。
嗯，启墨，这个美国大选算是风波过去了，上周我问东明他可不可以投票，他还不行，你可不可以投票啊？
我不能啊。
所以你和东明一样也是在隔岸观火。
对，我看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投票。
没错，你现在从学校出来步入社会，在美国待的稍微有点日子了啊，对美国的政治也比较清楚了一点，看出味道
啊，比较有意思，因为就有点像打球一样啊，赛球一样。
是啊，东明也讲嘛，我觉得他讲的是蛮对的，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啊，甚至刚来的时候，你觉得是两个党差不多，换来换去没什么了不起，
而且在中国的左右派和美国的左右派几乎是倒过来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那都是上层人物的事情。
嗯，老百姓好像没什么真正的政治立场，美国这个政治立场很鲜明的，
而且他还真的是有可能，
嗯，
那个老百姓这个不高兴了，还真能影响到上层。
没错，很多政治人物说下台就下台，你看那个小布什被选下来，他的那个黑人国务卿呢，Condoleezza Rice 那就赋闲了，到处演说，最近还要到休斯顿来演讲了。同时他们两党更换就像钟摆一样啊，一下到这端一下到那一端，他们三个这个 branch 嘛，三个枝子，
立法、司法、执法。
对啊，这个总统啊、上院下院啊、要是通通在一个党里面就不是很好，对吧？
对对对，
不管权力在哪一边总是好景不长，隔不久呢又给选下来了，这次共和党的成功他们把它叫做革命，呵呵，这真是不流血革命，挺厉害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这样换来换去还可以往前走啊，这也算他们的本事了。哎，不过我在想啊，他们现在年年破纪录，就是花在竞选上面的钱是吧。
哎，蒙哥你知不知道这次花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反正不是花我的钱。
35亿耶，
35亿，美国不是没钱吗？怎么
美国是政府没钱，他私人很有钱。
35亿，他们怎么花？
而且是初期选举，这又不是那种总统大。
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么多的草根人士，是不是啊？保守派的人士、传统的人士啊，这里面很大的比例是基督徒。他们如果把这些钱每年花这么大笔钱去传福音，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说实话，我觉得在美国不好讲哎，他要把这个钱运到海外去，那可能有可能能够很大的改变，
可以败坏不少传道人跟教会是吧？
有的时候还是有好的作用，但我个人觉得他要是真的是在美国本土的话，不好说哎。
你不要说钱，你单说这种
热情，这种热情、
哎、动员了多少人力，家家户户去敲门打电话。
你家有没有人敲门？
那敲门我是不开的，是电话收了不少。
哦，你敲门不开的，你一看哦，这是那个拉选票的、那个。
美国过日子，人家来敲门，你可以不开。他不约而访来你家按门铃也好，敲窗子也好，砸门也好，算他失礼，你不开门不算你失礼的。
我有人敲门，然后我很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反正不能投票。不过你这个单张挺好看的，我给我儿子剪纸用好吗？
你们敲门是哪一边的？是共和党的、民主党？
这回是共和党，你知道我住的地，我现在住的这地方、
啊。你现在住的地方，哦，启墨最近又搬家了，哎呀，
又搬家，你不要这电台上这个事也讲。
这是我们同工之间传为佳话的事情，不能不讲。啊、
总之这个民主党已经把守了20年的席位，今年被翻盘了，就翻了大概有20多点吧。
哇，那是
62% against 36哈，这样。
嗯。那现在大家都开始为着整个的事情做结论是吧，有几个结论是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也比较水落石出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的老百姓有这么大的群情激愤啊？那民主党失败的这边是比较说，哎呀，大家就是经济不好，
嗯 嗯，
所以不高兴啊。每次其中选举要是经济好呢，
失业率比较、太高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要对华盛顿就有意见。
但是从这个有意见的这方面来讲呢，说其实不是，这当然是诱因之一。但是真真正正我们之所以起来反对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权者违反了老百姓的意思，
对
政府与老百姓的意思背道而驰，并且他们运用他们的这个行政权力呢，就硬生生把他们所认为好的这些政策啊，硬是塞到老百姓的喉咙里面。那我们现在把它吐出来，基本上就这么回事儿。
对对对，他们说这个，你无论是立法的呀，还是执法的，他们都觉得老百姓不是那么懂，他们懂得最多。反过来呢，老百姓就起来说，是我们雇佣你的，我现在你既然不听我的，我就把你解雇掉嘛。
什么叫做老百姓的意见？是人多那边的意见叫老百姓的意见，是人少这边的意见叫老百姓的意见，对不对？那奥巴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子一意孤行，因为他算了一算，他觉得说，哦，老百姓站在我这边啊，是不是？
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哎，他当初竞选的时候，不是大家把他推进白宫去？
你说当时
有了，当时就没有后来嘛？你看共和党这人进去也是一样，他觉得他带着民意进来，他就有做事的胆子，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他所代表的正是美国的民意。就算现在他还是不会同意说这是美国的民意。
那他可以去看这些民意调查呀，比如这个。
这个民意调查看你怎么看嘛，所以为什么在主这个新闻媒体上都说啊，大家只是因为愤怒，只是因为美经济不好如此而已啊，那并不是真的民意。
对，然后还有说这是因为很多这个外面的人把太多的钱放进来。
这越讲就越讲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呢，不如借这个机会来谈谈教会行政。
哇，那教会总不能也是三权分立吧？
你虽然不是三权分立，可是也有相当类似的时机，比如说不管他是牧师，他是传道人，他是被应聘进来，还是他本来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总之有一些他的理念，他的想法认为也是合乎圣经的，弟兄姐妹应当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去推行的时候遭到一定的阻力，那到底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是弟兄姐妹应该听他的呢，还是他应该采取让步啊？
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啊？
哎，这个当然有圣经根据。我们说来台湾哪个节目没有圣经根据？
哎呦，
举个来说说，
还真有点兴趣。
哎，就是了。
讲到政府执行的话，那挺明显的，他总得要找个中间办法嘛，是不是？
对，
你总要合作合作。
现在这个查党人士都把这个美国宪法搬出来，那美国宪法这个威力啊，没办法再跟这个圣经在教会里面的威力比，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问题应该更简单一点。但是圣经这样说。老百姓不这样做，你到底是要照顾民意呢，还是照顾圣经？那传道人往往就是这样的啊，我是对主负责的。
但他在说我对主负责，他要有圣经的根据，是不是
有啊？
理直气壮，
他有啊，他当然是因为有圣经的根据才理直气壮。哪怕他没有民意的支持，他也理直气壮。所以往往教会里面会有问题，就是这样子。那教会里边应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怎么办？
哇，你这个问题好大哟、
哦！这问题不是很切身的、啊、很实际、啊，这跟美国选举非常非常的像。现在大家就在说了，大家就在这个两边有点像在打赌一样，有一些的人就赌啊，这个实际上会成为共和党将来的立场。有一些的人就认为说，哎，我们现在应该稍微向奥巴马让步一点，因为奥巴马这次他一定比较会向我们让步一点。有一些人就说，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他背后的思想根本就是不流血革命，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千万不能跟他妥协。他是不会因为我们是共和党席次多，是民主党席次多，他就改变他要怎么做事的方针。他仍然是一个大火车头往里面撞，他要是不能连任，他也在所不惜。有的人是这么想的。
是，那当然，接下来两年可以再慢慢看嘛，是吧？下一任选举肯定又很热闹。不过，那个你要说跟这个教会这样类比的话，
对啊，教会应该怎么办？有的传道人就说：“哎，我觉得弟兄姐妹的这个看法不对，那我就挂冠而去；或者说我坚持我这个看法是对的，那我就带一批弟兄姐妹另外建个教会，可不可以啊？”
那都可以了，你看哈，这个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那大家都是这种很有学识的，
对对对，大家都会解释圣经，都像是这种政府里面好多这种宪法专家，对不对？
啊，对呀、啊，要不是宪法专家，要不就是这种资深的这个评论员，对吧？
对。
啊，那这些人能不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呢？
会站起来，
把各自的观点，怎么大家开个会，把观点心平气和的把它摆出来。
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也是教宪法的，本来他们会出来从政，也就是因为彼此对于宪法、对于美国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自己都以为是未到之事，你要怎么样坐在桌子上谈的心平气和了，对不对？
对呀、啊，这其实这挺有意思的。你说迟早教会里会面对，同样都是完全支持，就像支持宪法，都是完全支持圣经，但是看法不一样。
是啊，节目不是讲了吗？这个解放神学就是说，你们是上苍的，我们是下苍的，我们是奴隶船底下的奴隶，我们要解释圣经，我们另外一套解释方法。
嗯，
对吧？我们
根据民情，那你说怎么办
呢？对，讨论下去呢，是好像讨论不出结果。实际上，圣经里面是真的有模式的。
你说有实际的例子
啊？有实际的例子，有实际的做法，很清楚的。
这不会来个华人神学吧？
你是哪一个华？是脚底打滑的滑，还是冲滑的滑？
好，
不，这事情需要讨论讨论。哎，对对对，秦牧，你将来也要服侍主，对不对？你要服侍教会，
对对对，
这事情这个本事一定要会的。这本事不会的话呢，也不造就教会，也不造就自己。所以我们有很多高风亮节的传道人，
是是是，
虽然没有殉道呢，但是也差不多，好像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贞洁牌坊，但是教会没跟上去，对不对？那主交付你的几只羊跑哪去了呢？你光自己训导没用。
对对对，好，那你赶紧讲这个实际例子是哪一个呢？
实际例子很多啊，整个新约教会，保罗所带的外邦教会都是这样。他这个信徒是从什么都不知道，要把他带到长大成人，这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也讲，你看路加写信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要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嗯，
对不对？那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显然是个大人，他手下大概也有不少臣仆，他却来听一个什么保罗的同工啊，这个赤脚医生，
是医生呢，
跟我们赤脚医生差不了太多。到处跑，
不好讲。
上山下下，
那时候赤脚医生都不多了。
赤脚医生也很厉害的，你不要说。那个时候，论到教会应该怎么样，信徒应该怎么样，显然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会听路加的。
嗯哼，
对不对？但是听归听，是不是能够全部听得懂？很难哦。路加之所以要从头到尾把这个路加福音记下来，保罗之所以要一封信一封信好好的去劝每一个教会，那实在。就是因为这个传道的人和受教的人之间是有差距的，从保罗的书信能够看得很清楚，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同意他的人成为少数，他被孤立起来，教会里的人有自己的意见，不见得听他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教会跟国家有很大不同，大家选奥巴马出来做总统呢，并不是要奥巴马出来做教师，让全美国的人都能同意他对宪法的解释。
嗯，
对不对？奥巴马，
嗯、
你是做总统的，你不是做传道人。传道人呢，照着圣经不应当是民选的，应当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他不但有执行的责任，照管的责任，他更有教导的责任。老百姓呢，应当也有向他的口中寻求知识的一个尊重与倾向。这个就是教会和国家和政党政治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很早就讲过吧，这个教会的管理和国家的社会的管理是很不一样。虽然基督徒在社会上也有他的社会的责任。
对
啊，那你到底这个具体例子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我已经在给具体的例子了，就是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有点像奥巴马遇见问题啊，不是一上任就有问题，而是做了两年了，哎，问题越来越凸显。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一定要来到的。这个中期选举就好像对政府投一个信任票或者不信任票，那这两年之间呢？奥巴马只有拼命的去做，期望他的施政能够让经济起死回生，能够让老百姓对他有更多的信任。哎，当然很不幸啊，实情没有这样发展。教会就不太一样了， 在哪里不一样呢？传道的人一定要明白，教会是在照管教会的人，他与会众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中期选举一定要发生。实际上他如果做得好的话呢，这个选举大概永远不应该发生。但是他站在位置上不能就是拼命的做或者推行他自己所认为对的事情，他有很大很大的教育的责任。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弟兄姐妹的权柄，一个在属灵上见识上喂养大家的职分，这是奥巴马没有的。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你得让老百姓开始对你以及你对圣经啊，就好像奥巴马对宪法的解释，现在反而使得老百姓非常的不服气。哎，你对圣经的看法，你对教会的方向，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领受？那个领受是不是传达给老百姓了？这是首先要问的问题。教会为什么会产生裂痕？往往是负责教导的人呢，在那个职分上呢，有了亏缺。这次奥巴马就很天真了。他说他之所以这次没有得到选民的信任，是因为他的沟通不好。换句话说，他觉得他对大家说明的不够，教导的不好，以至于大家不明白他的苦心，大家没有看见他所看见的。哎呦，这未免有点太离谱了一点啊。做总统不是做传道人的，他如果是传道人，他这样讲呢就比较有道理了。他如果是总统这样讲有点太天真了，因为草根人士不是认为他讲的太少，而是讲的太多，通通都是空话。大家不同意他把这个国家所带往的那个方向，而且觉得他根本没有在说实话，他嘴上讲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一套。他说是要消弭两党之间的间隔啊、距离啊，实际上他根本就是上台了，借用这个权力呢，大力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才引起公愤的。本来美国老百姓没有期望你来教育他们，如果你真把你心里的那套东西讲出来的话呢，连当年选你做总统的人都不会投你的票。传道人不一样哦，传道人进到一个教会，首先他第一就有教导的天职，他得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切实际，那就会为后来呢种下祸根。可是你到底要教一些什么东西？你是教神学院里面读的那些东西呢，你的老师告诉你的呢，还是你所教的东西也能够和弟兄姐妹的需要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能够真正从生命里面改变他们，那才行啊。但是反过来讲，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无限量的工作啊，无止境的一直这样做下去倒也不真的是这样。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会听，有的弟兄姐妹啊，他就是过日子的弟兄姐妹，他不听的。
反正有的时候传道人着急也有原因呢，就像爸爸妈妈看见孩子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就想哎呀给他多吃点吧，对不对，多锻炼一下嘛，是不是？
你这个着急你到底是着急什么？这个做传道的人啊，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第一步先要自省，要很诚实的自我反省，要不然你会产生判断的错误。就像奥巴马一样，在我们花了精力去教导弟兄姐妹之后，是很容易着急，但是呢，是着急教会的规模不够大，奉献不够多，还是着急弟兄姐妹长得不够好？这个区别很大，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诚实。这个事情你要是不诚实的话，教会里面就会产生问题了。
啊，所以说他如果着急弟兄姐妹还不快长大，这个倒也是很好的事情。
对啊，你既然着急，就表示你认识弟兄姐妹还没长大。你既然认识弟兄姐妹还没长到那个身量，你做事就要有分寸。对不对？就像这个财政赤字一样，你没这么多钱为什么要去花？国家已经在大量亏空了，你还要继续拓展社会福利。那这个当然就是引起老百姓很大的反弹。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嘛。
就是如果大家还跟不上，
大家的经济
把它往前拉，待会拉着拉着它就倒不下了。
经济也好，时间也好，人力也好，资源也好，都相当相当的有限。你进到教会服事，大家让你教导，也听你的教导，也不能说没有一些的改变，但是改变到一定的程度啊，也许他们走不动了，除非主施很大的怜悯与复兴，也许在短期之间呢，他们不可能有再多的改变。那这时候你应当怎么办？这时候就应该像启牧刚才所说的啊，自己跟自己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好好的重新打算一番。因为你不能指望弟兄姐妹比你更有见识。 你既然是服侍主的人，就应当有所谓啊，心中的正直，手中的巧妙，应当对于神的事情，对于百姓的光景，对于群羊的实况，有一个更准确的评估与打算才行。那说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难道我们就以这样的蜗牛速度走，直到见主吗？哎，这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那个不只是蜗牛速度，就是轮盘速度，哪都没去，是吧？
哎呦，那拿摩西那样，那有点比喻不恰当啊。
不是，
那难道我们指望自己的下一代了？
不是，啊，我们做工的人必须要有摩西的心态。
哦，明白了。但是做弟兄姐妹的可不能这样想，是吧？
哎，摩西
在旷野倒闭了。
摩西，你说要举一个例子，摩西陪着老百姓在旷野兜了40年。他没有不陪他，
没有，
摩西却从来没有放弃一件事情，或者没有把一件事情讲明白，就是你们应当进到应许之地去，对不对？那个方向一直在那里，所以他能够最后终于带出下一代的人。可是对他自己来讲，他之所以能够带出下一代的人，是因为他长期和这一代的人在那推磨啊，转圈啊，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
长期带着他们，
对对对，因为要过河的是百姓，其实不是摩西，这是很多传道的人在做工的时候犯的一个错误。我们认为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如此的清楚，如此的好，因为我身先士卒啊，就去做，看弟兄姐妹跟不跟。不没错，你看见的方向是很对的，但是是要让这批弟兄姐妹去做。如果这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力量去做，你可以继续把那个目标摆在他们面前，但你得有这个耐心跟着他们兜圈子。这是比较难的啊，尤其
这大概一任两任还不够
啊。对对，尤其今天有这么多别的地方可以去，是不是？不像美国人选参议员选众议员啊，你今天要是做传道的话，好多教会可以去啊。
哎，他们参议员众议员也这样，他可以搬家呀，可以搬家，在那住了一年，然后就或者有的地方多一些时间，就够资格了呀。
啊，那你搬家还是要有竞选的，你还是要去选的，是不是？现在好多传道人，好多教会的缺传道人，因此传道人
你根本不用选，直接当选，不用竞选，直接当选，是吧？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讲到这里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就是教会里面是有一样的问题，民意跟那个做头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中间是有差距的。那你到底是应该一意孤行，像奥巴马过去这两年这样啊，那还是呢啊，应该完全听老百姓的啊？那也不对，是不是？这个中间之途是什么？其实是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个做教导的责任，而且弟兄姐妹呢手上拿的远远比美国宪法要清楚，是圣经。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话，有些位分非常明白无可争议的教师师徒，他们耶稣自己的教训，这些东西我们拿来教训弟兄姐妹。可是他虽然听了这个教训，他却不见得有这个力气，有这个能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做得到我们认为本着这个教训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走，下一个方向是什么，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你其实比较好的办法呢，是一方面把那个标准定得很高，一方面呢自己陪着他们走一阵子，陪着他们走一阵子。
但是陪着他们走的时候，这个标准是不变的。
哎，你对自己要有很高很高的要求，对弟兄姐妹呢要有很高很高的同情与谅解。
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弟兄姐妹也能达到那个很高很高的要求吗？
对对对对，那也是主的盼望，没错。但那个盼望不应该变成你的政策，你其实只能做一个榜样，榜样，榜样，就是彼得、保罗、约翰，他们都提到这件事情，主耶稣，是不是？我们能够替弟兄姐妹做一个榜样，能够带一小群的弟兄姐妹为大家做榜样，无论在家庭、在服事、在工作各方面，都如同明光照耀。那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不跟？其实这东西啊，嗨，你真的是没办法勉强。你如果要真要给他们加肥料的话呢？只有一件比较稳当的事情可以做，你知道吗？
哎，那什么？
那稳当的事情就是说，当你看见哎这个花、这群羊该长不长、该走走不动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其实你不见得是直接的去推它。最重要的事情，你要能够在聚会的时候让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
哦，就是，而且最好那个圣灵的感动是因着神的话来的，而不是煽情而来的。
对对对对，
嗯，
哎，不是像这种黑人解放神学那种，是真真正正神的话，安安静静的神的话，让他们里边的眼睛得以打开，让天上的事情在他们里边照亮，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在他们心中留下痕迹。
那会不会觉得不够呢？你看，如果这个教会只有礼拜天一次聚会的话，
就来了。弟兄姐妹，他有多少力气跟你聚会，你得先决定。
嗯，
是不是？你不要说，
能造一下总比造强。
对呀，你不要把弟兄姐妹都累坏了。现在好多教会都是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查经，是不是？礼拜天主日学，下午同工会。你弟兄姐妹很强壮，你可以这样做。你弟兄姐妹不够强壮的话，你把大家累死，大家更走不动。
嗯，难道搞得一次都不感动了？
对呀，你不如说是只要有的聚会，大家觉得还有力量参加的聚会，你能够好好的把神的同在带进来，好好的预备，这样呢，慢慢慢慢弟兄姐妹就会起来了啊。
嗯，
光去跟他们讲道理呀，责备他们呐，啊，什么，其实那些东西的功效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好。
嗯。
好了，启牧，咱们讲的够多了。
那今天就到这。好，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我要向山。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